或是距离一种的态度。神允许神选民以流血革命来推翻不公义的政权吗？这正是你需要在等待一两个钟头的时候，所以你忍耐吧。请问基督徒可否革命？以后且听下回分解。请问出埃及记提到几次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经文，应当怎么样去解释给你们？这表示在人主动的意志决定犯罪背后，还是神做最后主权的支配？这不等于说神是罪的计划者，也不等于说神是罪的这个策动者。当法老定做心的时候，这是对真理不顺服，这是对神权不肯降服的一种罪恶。但是神竟然许可也任凭他，这个就叫做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而不是上帝成为法老刚硬的动力，也不是上帝成为法老刚硬的原因，是上帝的任凭许可使这被造的意志可以反对他。用另外一句话来说，连人反对上帝的能力，反对上帝的可能，反对上帝的机会，都是神许可存在的。如果上帝要造一个不可能反对他的人，很简单，他就造一个这一个机器人就好了。所以人能反对上帝，能反对到能反对成功，也是神许可、神任命。这就是说，神叫法老刚硬，而不等于说神帮助他犯罪成功，是神许可他有犯罪的机会的可能。然而犯罪是人误用自由意志所产生的行动，所以人要为所定的、所行的在神面前负责任。李登辉说过，他总统做后要去传道，而且任期内到处到庙里面去烧香，拜偶像的程度比外邦人程度比外邦更外邦人。他又说宋楚瑜用了国民党的钱，宋楚瑜说他没有用国民党的钱，一个是现任总统，一个可能是未来世界总统的话，你写字越来越歪，你知道吗？所以我盼望你的心没有歪就是了。请问唐牧师，我要这样看的，我们基督徒应当相信现任的总统是真的话呢，或者相信以后的总统？我也不知道这两个总统哪一个更诚实，我怎么会回答你的问题？你连在台湾这么久跟他们在一起都不懂，还要问我从印尼来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应付你。我已经对你说的，讲掌权者已经可能尽量说谎，尽量作恶，尽量装反，所以呢，这个呢要日久见人心。很可惜的，可能你的日子不如他的日子久，所以还没有死以前你不能知道他是谁，所以这样的问题呢，连我都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问上帝。上帝要你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宋楚瑜跟李登辉哪一个更好，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盼望他两个都是人，就是。教会的牧师常常高举神权，要信徒顺服。请问信徒怎样分辨主旨与教会的权柄？那你有没有读圣经？你读圣经，你有没有正解他们？你正解有没有路线？你对圣经正解的标准有没有什么权威？这些问题一问一问下去，结果你就是盼望得到一个呢马上现成的药可以医万病，你马上吃两粒黄豆变神仙，你马上有一个 mask 这屁什么都可以解决。谁要开这样的讲座？谁要给你们许多的解经？谁给你们许多许多好的书的介绍？就要你们呢不要随随便便，要慎思明辨，要好好的考察实验，连神的旨意什么是善良纯虔可喜悦的，你们都要什么？ 你们要去查验是不是，去查去验。所以基督教呢不是理论挂帅词接受某一种口号，基督教是许可你，而且分不明，好好去观察，好好去试验。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他可惜不知道所谓的真理是什么，也可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引爆之下的检验，只有圣经清楚给我们看到。其实那一段圣经在我的罗马书解经讲道里面，我用希腊哲学柏拉图思想终极性的错误同神的灵引爆不同的做一个比较。今天当然不是讲罗马书，所以我不提那边，否则的话节外生枝越来越长，那你的问题就占太多的时间了。你好好明白圣经，而对圣经的明白要从总原则明白。我的解经不是纯粹的已经解经，我的解经是以全本圣经的总原则去处理每一件事情，所以是以总原则解经。总原则解经同已经解经不同在哪里？已经解经很容易被误会为抓到一切圣经有了某种知识，就用那些圣经做权威去解别的圣经。最怕的是第一件圣经认知错了，就用错误的第一节圣经去解别的圣经，就越解越错，很危险。比如说 Scofield 时代派的创办人，他说的要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这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他先把这一节圣经解错了，然后他整个解经不错。你说他怎么解呢？他用正义分解圣这个真理的道，他就分解，他就把成分歧，所以就把圣经分成七个时期。这一节最重要的圣经他先弄错了，他再用弄错的再去解成的圣经，所解的全部错，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你要很清楚，魔鬼可以对你说，哎呀圣经不要紧了，随便懂懂最要紧的事。魔鬼也可以说圣经很要紧，你要解到连不重要的都解，连那个不是重要当作重要的相对的当作觉得解到最后越解越乱。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解决。近年来由于上小组教会的兴起，但是当中大多数是以社会主什么为了满人的需要，就乔布斯我们当作应当怎样态度面对他。教会一定先以主要的为主要，那么才以次要的为次要。我的印尼1986年开始这个1984年开始归正福音运动 Reform Evangelical Movement， Reform 就是注重那正统归回圣经的神学， Evangelical 就是注意怎样把神学的信息呢，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外人，外面的人，这样对内要正解圣经，对外要活着传道。但这个运动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认为不需要，教会已经做得好好的，这些做什么？但是后来呢，经过了10多年苦力耕耘，直到今天，很多人发现，如果没有这个运动，教会不知道走什么道路。为什么要这归正、改革中加上福音呢？因为许多教会只注重福音，没有注重教义。所以结果的火热之中呢，不知方向在哪里，建造之下不知道根基是什么，在现象之内不知道本质应该怎么样持守。所以我的第一步，建造根基，打稳教义基础。第二，我就开始建立纯正信仰而有教义的教会。第三，训练很多人努力传福音。那教义、教会、福音一步一步来的时候呢，人家说，那你这个教会为什么没有这个社会服务？这个教会为什么没有帮助穷人？我说我们的钱有限，我们先把有限的钱财先打稳信仰基础，然后慢慢建立了教会，再做了传福音的工作，还有一些的钱我们就开始做社会服务的工作。 如果全基督徒把所有四分之一应当交给上帝的钱都拿去帮助穷人的话，那么结果呢，那些人有得了帮助之后，他结果也没有带着钱去做真正福音工作、真正神学工作、真正圣经公会或者印圣经或者教育的工作，那结果就本末倒置。所以呢，您说呢，教会的工作以主分主路线，结果注重社会，但是呢，你的看法应当怎么样？我认为教义先打稳基础。耶稣基督升天以前还没有设立这四长老，耶稣到升天以前还没有组织他教会行政的问题，是先把这十字架的福音、死而复活的救恩经已经成全了，然后圣灵赐下来给他们传福音的火热，到最后再分钱、分食物给贫穷的人，事情不够人手的时候才设立这事。所以我在印尼做的工作的路线是照着圣经主耶稣怎么做的。有一些教会一开始就把组织当作最重要，行政当作最重要，教义不重要，把社会工作当作最重要，神学基础不当作重要，信仰不当作重要，结果呢一下子就全部乱了，结果呢就不能长久成为主的见证。现在很多人分组分组分组，为什么呢？免得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但我告诉你，先集中后分散，先扎根后建造，先施加后冠冕，先死后复活。没有死的人要从什么东西复活，我是不明白的。所以教会呢，先打信仰的根基，然后才向上建立。教会应当对神学基础、对圣经的认识有正确的丰盛、丰富不隐藏在里面，然后才去传福音。小组教会很快的使每一个人都有份，每一个人都活了起来，热来热去，结果不知道热些什么。所以呢，很多的小组，特别是新加坡小组的大本营，他们呢是五六岁的孩子，他就给他叫做牧师。这些人根本不懂圣经，只懂得在教会服务，把青少年血气方刚、热腾的服务呢弄来使教会看到热腾腾的。但是以后呢，慢慢的就看出他们到底是信徒，他们到底明白多少，到底对圣经的明白有多深呢？如果没有基础就很危险。所以贯彻要从重要的开始才到次要，要从本质开始才到分量，从根基开始才到建造。阿们。你们如果没有好好听伟大的真理，你就不知道你平常所读的是多么次要。如果没有听过最严正的、很严谨的思想架构的神学的讲道，你就不知道平常你听的道理是何等的松懈。但是一个人很难为他不知道的事情而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而后悔。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想感谢主，我明白了，好在我明白，我如果从前不明白这个，我就很可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呢，如果你从来没有明白，你会不会为你还没有明白的后悔？不会。所以这个是很矛盾的，时间的矛盾力，时间的矛盾力可以产生悲剧，时间的矛盾力可以产生错误的自满。为什么很多人被异端拉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拉回来？因为他没有进入异端以前不知道异端是什么，进入异端以后他不愿意从异端出来，所以最难的在这里。一个没有经历异端的人，你告诉他异端是这样，他认为不需要，这是圣灵。等到他进去了，你告诉他我不愿意接受，我已经接受异端。这是时间的矛盾，所有的悲剧都是赶不上时间已经做了错误的决定。照样，所有教会没有得到的，也是教会成为不认知他应当后悔的。所以你不能为你未曾得罪的感到有所损失。这样的，我要加紧把许多重要的道理告诉你，然后你就知道，如果没有这些，你是何等的损失，你是何等的可怜。但是许多太快使人侍奉而没有先装备他们的那些教会运动，都不可能使他们产生他们感到有什么损失而后悔的 这种灵性的丢，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我在讲什么。如果你再不明白，那表示你可能没有这种悟性的恩赐。你请问，对 Teresa 修女，对人权、人的尊严的维护、照顾，你临终的病房评价如何？这是美的不得了。Teresa 是很伟大的。Teresa 死的时候，我心里难过的不得了。但戴安娜死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她呼喊死有什么分别？很多人为戴安娜死哭得不得了，因为她那么美，所以她死人可惜。好在那个时候死，盛年以后死，她愁得要死。你不相信她死以前那几个月练已经不像样了，因为已经没有那个纯洁的东西了。好在她死，要不要说这句话？为什么呢？如果她没有死呢，她就嫁给那一个回教徒，那么以后如果插了王子砍他生的那个孩子威廉做王的话，那么呢，威廉就是英国圣公会的必然的领袖。而圣公会的领袖竟然有一个妈妈是一个回教徒的太太，那整个英国在基督教历史中间就断了一个根了，那个危险是大的不得了。这个女子虽然美得不得了，虽然命很可怜，受查理那样的侮辱，我们从女性的尊严来说很同情她，但是从另外的来看，她是一个不约束自己，也是一个以报复解决问题的一个例子。所以呢，结果她对信仰不尊重，对自己的贞洁不尊重，对自己受伤太敏感，结果把大局用私人的这个感情解决，会变成英国很大的危机。查理当然罪比他还更大，因为娶了这么美的女子还不满足，到底要什么样？我现在不是替谁讲嘛，我是讲从教会的眼光来看英国圣公会的危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当英国最大的圣公会的礼，最重要的礼拜堂 Westminster Abbey，在纪念他死的时候，悼念他的时候，竟然可以请一个 Elton Jones 在里面唱一首根本和基督教没关系的诗歌，圣堂做什么的？所以英国这些教会领袖头脑已经昏了。你不要以为主教红衣主教，我管你红衣黄衣绿衣黑衣，我是从教义立场看神的工作，无论你是谁，我不同意妥协。你有千万财宝，我也不投钱。我告诉你，当我们要建礼拜堂，比这个礼堂还更大三分之一的时候，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说：“我把地送给你。”我说：“不接受。”几百万美金，如果在台湾、英文就几千万美金，我说不接受。为什么？免得这个礼拜堂变成你的，这个礼拜堂不是你的，不是我的，这个礼拜堂是神的，所以要每一个基督徒有份奉献买地。为什么？虽然少不够不要紧，神慢慢带领，但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这个人就生气我们没有，他更尊重我。你不要以为唐牧师，哎呀，大概这一年很苦，跑出来这个讲讲道，那拿一点钱。我如果要钱的话，比你们有钱的多了。我现在每次到台北来，还是在那对面的小街吃那个便当。我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话回头来说， Teresa 比戴安娜伟大的多了。当她死的时候，我看她的照片，周到啊，电车轨、汽车轨都在练上，蜘蛛网都在练上，但每一个网、每一个轨里面都有许多的爱心、智慧、爱心、智慧牺牲舍己，真是很伟大。阿们。虽然如此，她是不是一个真正为福音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Teresa 修女的信仰里面有太多的混杂，她是不重教义只重行为。有一些教会只重教义，正统神学对，教义对，完全没有爱心。有一些教会很有爱心，却失去了那真正信仰的中心，真理的正统性，两方面都不对。所以呢 Arnold Toynbee Sir Arnold Toynbee 汤恩比 年老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上帝啊、耶稣啊、孔子啊、释迦牟尼啊，全部念出来了。所以这样呢，他是不是真基督徒？我给他回去了。照样，凯莱萨修尼收印度人的奉献，对印度信仰的容忍，对印度婆罗门教的这个友善，同那整个信仰的混乱，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基督徒。但是他的爱心伟大的不得了，正像今天你们这里的慈济，爱心好像，我讲好像，因为要拆一个神学讲都可以的，比基督徒更伟大。而他的书里面，他的话里面有两句话从来不交代清楚，要不要听？第一句，要有爱心，要感恩，要感恩，要有爱心，要感恩。你听过他这些话吗？佛教徒要向谁感恩？佛教徒是没有上帝的，你听懂吗？你们没有教义训练，没有像我这样敏感，所以感恩，感谁呢？佛教徒的佛祖释迦牟尼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无神。佛教是一个无神的宗教，佛教是违背中国文化的宗教，没有神。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到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无情无义，甚至出家不必结婚。而中国文化是夫不孝有三的无后伟大，你不结婚不生孩子就是对父母最不孝。所以这个宗教呢可以表现出最伟大的爱心，但他所谓的爱心到底源头在哪里不知道，感恩对象在哪里还不知道。所以这两个词句运动里的爱心跟感恩是感恩无对象，爱心无源头的。因为如果你要讲爱心，爱是从神而来，神就是爱，而社稷就等于爱心，社稷叫人焚烧就等于爱心，周济所有的贫穷就叫爱心。所以基督教的爱心观跟佛教的爱心观又不一样的。我谁告诉你每个问题可以做一个讲座的，很麻烦，我这讲下去全部讲不完了，还要听啊？那别人都没有份怎么办呢？不要紧啊，只要我好了，别人你就没有爱心。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13章，我把所有的敌人，我给焚烧，仍然没有爱。所以你把很多钱帮助人，不等于你有爱，因为爱是什么？爱是神生命的分享。爱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分享，而这个爱的本身是要放弃自己生命里面所有最大的特权，舍己教别人的做那生命的价值同对别人生命的成就。 Sacrifice yourself in order to accomplish others, that is love. 怎么可以呢？周济一切，放下一切，还没有爱心呢？这是圣经的话。所以呢，当你谈到爱心的时候就不是立功，而我相信许多佛教徒给钱帮助人，结果呢是为了要立功。而我们是用立功之发得救吗？罗马书3章说，不是的，是用信做之。如果现在给人几千几万，动机是叫我的名字大家都可以知道我是慈善家。我给人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动机是最后我在神面前有功劳可以上天堂，那么这些施舍的本身就与爱心的原则完全不一样。所以神是看到这个地步的。当然我今天不是因为这样批判了这个爱同感恩无源头无对象，就表示你就比他好得多了，你可能比他还更不好。那为什么你还更不好还可以参加讲座呢？为什么你比他更暴还可以上天堂？不过是因为不是靠着功劳，是靠着耶稣基督。而你对基督认识多少，你对基督的救恩明白多少，这还有另外在思想的。创世纪9章6节，流人血的创血必被人所流。当上帝说要杀尽迦南人，连妇女一个也不能留下，这两方面怎么解释？还是说创世纪所说的不是普世性的原则？创世性讲的真是普世性的原则，而上帝讲的是超普世的原则。如果连神都没有权柄结束人的生命，那么你把神当作谁？所以你的一句话是说，连上帝也不可以处死人， 连上帝也不可以取人的生命。你把上帝当作人间的一个，你把上帝当作和你一样同样的等量齐观的，你有没有搞错啊？神创造生命，神运用他审判的权柄，叫那些人要死，只有神有这个权柄。为什么？因为他绝对不会做错。为什么他上面这些人？因为这些人绝对错。怎么知道？历史证明出来。上帝叫以色列杀灭迦南那些七族，为什么呢？因为这七族的人，他们的风俗邪恶到一个地步。上帝不是爱世人吗？为什么要杀他？就因为爱世人，所以要杀他们啊！你说我就听不明白你在讲什么？我再讲一次，耳朵弄好啊！上帝因为爱世人，所以要杀那七族。你说这怎么可能？因为这七族的人呢，他们拜他们假神的时候，听。他们在他们庙里面一面敬拜一面跳，跳到一半就慢慢脱光衣服，有男女在里交合，就在那房间里。所以这个是世界历史的宗教活动中间最淫乱、最邪恶、最低级、最不如野兽。那些男男女女轮来轮去奸淫，轮奸到一个地步，全部分分离离。上帝说把这七族无论男女全部杀灭，为什么？为了上帝爱世人，不让那些恶魂流到你身上来。如果神没有这样吩咐的话，那么这世界早就消灭掉，人就没有机会听福音。神是伟大，神是没有错。大家说感谢上帝，一二三。你不明白肯问，我还是感谢上帝，免得你不问而以为你就比上帝更聪明一点点。有很多青年的以为他不问是怜悯主，是可怜神的仆人，免得他一问就把上帝的仆人弄得无地自容。你问吧才知道你多笨，就是。希望唐牧师好好保重身体啊！这个我一年听好几百次。除了上帝赐你天分励志很多才干，请问你如何利用时间阅读六千本、七千本书，怎样阅读，怎样能够解释很好的经？已经事实证明我好好解经了，事实证明我好好读书了。那么你再多一个两个问题，我阅读这些我就没有机会阅读其他的书，就读你的问题。好了，现在还是做一次给你们解答这个问题。我有很多的书，我怎么看？我绝对不会从头到尾每一个字看，除非那本书是事实的证明历史中间很重要的证据。很多人呢，家里只有一两本，那么好了，没有事情做，好好看，反正你不看更糟糕。但是当你把各样有关的题目所写过的书买来，好，你慢慢发现了其中有一些是正点，有一些是随便写，有一些是权威，有一些不是权威的书，你就只能在权威的书上下功夫。所以不是太重要的书，你不能花太多时间在看那些浪费你心血、浪费你时间的书，你就不能太多看。那我买的书呢，有一些书是我特别有兴趣的题目才买，所以有一些范围的书我从来不买，特别是小说。我那样多的书，很多都是理论，很少小说的，很少故事的。那些人正在这个表演他们的故事，我也在表演我的故事嘛。我怎么有时间管你的故事？那些很多电影就正在讲别人怎样生活，我正在好好演我自己的电影，为什么要看你的电影？所以那些东西不能浪费我的时间。当然，那些理论的有价值的书，我会注意看。所以呢，有两种书我特别注意看，有原则性的影响、有策略的那些举足轻重、带领世界思潮的书，我会注意看。第二样，那些对基督教无理、有理批判，我为了应付他们，我一定要注意看。这样呢，知己知彼，就百战不殆。你们说百战百胜，原本不是这样。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也知道别人对我们是怎样了解、怎样误解的。 在 Westminster 告白中间提到人生存的终极目的是荣耀上帝，但圣经又是世人犯了罪亏欠上帝荣耀，为什么上帝预先知道人会犯罪还会造人会亏欠他荣耀的人来荣耀他？会亏欠他荣耀的人也就是会荣耀他的人，所以人被造能荣耀也能不荣耀上帝。你要做一个人完全不可能不荣耀，不可能不荣耀上帝的人，很可能，很可能，很容易。你只要做一个木头人，他永远不会不荣耀上帝。但你要做一个能荣耀上帝的，那这个能荣耀上帝的，也就等于能修复上帝。因为这个是道德性的正负面，道德性的正负面，也就是自由的一个危机。而神不愿意造机器人，所以神就造的道德人，道德的基础是自由，所以神就把自由给了人，神把自由给了人，人就成了危机性的 the crucial existence the crucial being， 因为人有自由，所以自由可善可恶可神可鬼可光可暗可对可错，当自由错的时候，自由走偏错误方向的时候，那他就不能成为神的见证人。为这个缘故呢，神造了一个有危险有自由可能犯罪亏欠神荣耀的人，但是这个自由的本质隐藏着的这种善恶的潜在双重本能，所以神就用这个办法使人达到可能荣耀他。那这个办法呢，既然过了以后怎么办呢？你只能回到救赎里面才能挽回这一切。所以神说你们要荣耀他，不是对每一个人讲的，是对那些得救的人讲的。世界上的人不可能荣耀神，除非他们回到救赎恩典的生命中间，他才重新收回能荣耀神的这个可能性。这样呢，中国人已经了解这种关系，所以中国人说生一个呆子不如生一个败子。大家说第二句话，浪子回头金不换，大家说什么意思呢？道德功能有善恶两性，而当你离开恶回到善的时候，你就比金更宝贵，神就借着拯救人使人荣耀他，把人性最大的可能性彰显出来。马丁路德对农民以地主之争，他是不是本质正确，但会应用此现象呈现不公义。马丁路德从1536年以后差不多没有被上帝大大重用，因为在一切的事情上他有了差错。马丁路德他被上帝重用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做撤回不当有的这个责任。但天主教从第五、第六、第七世纪慢慢慢慢堆积一大堆那些人的遗传，到了15世纪变成一大堆烂货充斥神的国度的时候，那一个这么庞大的宗教体系，这么可怕的这个罪恶的这个团体，谁去撤回他？神用了一个衰弱勇敢不顾自己生死的德国农民马丁路德把他彻底撤回。所以呢，这个德国人的精神也是神已经预备要用的一件事。除此以外，马丁路德对整个基督教的架构思想的建立，他有非常 instinctive ability， 他有直觉性的功能，是许多当代的知识分子没办法想的。他有许多人对宗教性的这个即刻的反应，甚至我相信是超过教的。比如说他们 hiddenness of God， 神的隐藏性，这个观念就比教人用理性系统认识神论是更深奥一层。当然这个从这个 Nicholas of Cusa 还有这个 Meister Eckhart 以及以前许多的一些神秘主义中间的观念中间曾经闪烁出现过这样的东西， 但马丁路德的这种认知啊，从这种直接的了解是很强。但是呢，马丁路德的贡献最伟大的就撤回那败坏的根基，然后呢，神就借着另外一个人加文建造正统的思想。所以呢，神说我要撤回，我要建立，在改教的时候就用了马丁路德撤回，用加文建立，而这两个人从来不想，也不预备，更不计划建立一些新的教义来使基督徒有更多一些人为的东西。这两个伟大的改教家有一样相同的地方，就是重新把人带回圣经，重新解释使徒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那么基督徒就抓住这些真理，不需要回到那些念咒念珠敬拜玛利亚求告圣徒圣徒功德库，在这个炼狱中间丢来丢去那些可怕的捆绑。他们唯一的责任收了 scripture 了，把人带回基督，带回圣经，带回正统的系统，重新解释我们的救不是因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按手摸摸就有福气领到，我们的救是因为创世已经被预定，是因为在历史中间基督为我们定死，是因为圣灵重生，所以这伟大的教义是他们做的。在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中间，我相信加尔文的影响比他大，但是当马丁路德比较站在贵族一方面而被农民忽悠的时候，他有些的差错。所以以后呢，整个改教运动的中心不在德国，在日内瓦，全世界真正要明白真理的人就到日内瓦去研究圣经，去研究教义，然后无论从 Bohemia 从 Huguenot 法国北部南部，从这个苏格兰 John Knox 都在日内瓦领受光照回去。